谢谢圣安教会，谢谢嘉华牧师给我这样的机会，今天和大家一同敬拜分享主的话语。在信息的一开始，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慕道的朋友问你，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耶稣与你有什么关系？你会怎么回答？我想有很多的人会说，哎呀，我常常跟耶稣祷告啊，向他倾心吐意啊，寻求他的引导。然后也有的人会说，我常常读圣经啊，更多的认识耶稣。我猜呢，100位基督徒呢，也不会有一个人说，我天天吃喝耶稣的，天天吃耶稣的肉啊，喝他的血。但我今天要讲的呢，就是劝大家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这么一个概念不是我发明的，是耶稣自己讲的。现在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六章。那请家中有圣经的尽量把圣经拿在手边因为我们今天会看第六章的好几大段，手中有圣经你比较方便完整的看上下文。翻到第六章之后呢，好不好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很恭敬的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53到56。大家的麦克风仍然关着，但是我们在每个人家中，我们同声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53到56节荧幕上也有，我们同声来读，请。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我在OK， 现在应该是可以的哈。好，那在第四节，耶稣在55节56节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在53节他更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第一次听到要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感到很吃惊，这其实是很正常的。根据52节当初犹太人一听耶稣这么说，就彼此承认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不止犹太人是如此，耶稣讲完这段话之后呢，第60节说，他的门徒当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66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所以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听起来的确非常吓人。但是请大家注意，耶稣说这是一个人是否能够真正跟随他的关键所在。听不进这个教导的人就无法做耶稣的门徒，他们会退去，不再与耶稣同行。好，耶稣要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又怎么吃喝耶稣呢？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一同看的。那刚刚我们只读了几节，但是整个约翰福音第六章整章的内容是前后彼此相关的。在第六章的一开始记载了，耶稣用5个大麦饼、2条小鱼喂饱了5000人。人看到了这个神迹，就想强逼耶稣做王，耶稣却急忙退去，渡到海的另一边，但众人又追来找着耶稣。于是耶稣就讲了这段非常重要的话，从吃饼讲到吃喝耶稣。 那耶稣讲这段话的结果是很多人从此退去，不再和他同行。圣经学者们就指出，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关键意义是，当有一大堆的人拥挤着跑来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是用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来向众人发出挑战。耶稣筛选掉那些只想吃饼却没有决心真正成为他门徒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我们今天听信息的时候，请大家记得这两个选择，一个是过吃饼的人生，一个是过吃喝耶稣的人生，盼望主的圣灵来做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都做最有智慧的选择。在约翰福音第六章26节到59节里面，有四段的话，耶稣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来做开始。那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口气，其实如果照原文直翻的话，应该翻成阿门阿门的我告诉你。我们通常祷告是在结束的时候说阿门，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哎，刚刚祷告所说的，或刚刚弟兄姊妹祷告的，是我诚心所愿的。所以我们一般人是在祷告结束的时候说阿门，但耶稣很特别，用阿门阿门的我告诉你来开始他要讲的一段话。他的意思是说，这是我打从心里说出来最真诚最重要的话，我们中文圣经就翻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以以后大家读圣经，每一次一看到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就知道后面所跟的都是耶稣认为特别重要的事情。好，今天我就用这四处我实实在告诉你和大家一同来看吃喝耶稣。第一个我实实在告诉你，在26节到27节，我们也同声读一次。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的。在这里耶稣谈到为食物劳力，为什么样的食物劳力呢？一种人生是为必坏的食物劳力，另外一种人生是为永生的食物劳力。那我们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吃当然是人非常基本的需要，我们会为此劳力。但是平常吃的食物摆久了会坏的，他们也只能满足人短暂的需要，不是永恒的需要。耶稣说他自己是生命的粮，是我们灵命所需要的那永生的食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啊，我们的身体需要吃饱，需要营养足够才会健康强壮。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想到我们属灵的身体也需要吃饱，也需要有足够的营养？我们懂得为必坏的食物劳力，有没有想到也应该为永生的食物劳力？真的，今天很多人只想到为必坏的食物啊，而且觉得为这些而劳力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每天是自动自发的拼命的干。但是一谈到灵命的需要，就觉得哎，没那么急迫啊，没那么重要，顺其自然就好，不必太努力。甚至还会觉得我们自己灵命有没有增长，责任是在于教会的牧师有没有好好喂养我。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平日为必坏的食物劳心劳力，但是为永生的食物呢，一个星期只做半天工，就是主日参加崇拜，听到吃一顿，吃完之后下周再见。大家想这样够吗？我们当中有些人也许好一点，每周还参加团契的聚会查经啊，多吃一顿。那像这样子能够每周又参加团契又参加主日崇拜的，在教会里面恐怕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吃这么一点点，灵命会健壮吗？你有没有在电视上看过一些贫穷国家闹大饥荒的时候，那些孩子瘦成什么样子？ 又瘦又干，瘦到皮包骨，整个人扁下去。会不会我们的灵命就是这样呢？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主说，哎呀，某某弟兄某某姊妹啊，你怎么这么瘦啊？今天的问题不是我们想吃没得吃，而是我们没有胃口，我们不觉得需要再多吃，我们太满于我们属灵的现状，我们太懒惰，以至于很少为永生的食物劳力。所以大家想一想，你最近的属灵胃口如何？你花多少时间在为那些必坏的食物劳力？你又摆上多少时间为永生的食物劳力？真的求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也开我们属灵的胃口。好，第二个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在32节到40节，那我们也同声来读32节到35节，请。耶稣说，我实实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在这里耶稣讲到了一个满足的问题。我们在世上不止身体会饿会渴，我们的心灵也会饿会渴。问题是，有什么能够带给人真正的满足？我曾经在加州的西谷住过硅谷住过1年半。那边的华人大多是从事高科技，工作的压力非常大。就发现很多人一到周末就想要狂欢一下。有不少华人是聚在一起打通宵麻将，有的年轻一点开 party, 还有的呢会约了开好几个小时去滑雪。但每次到周末结束的时候呢，不但身体的疲劳没有恢复，没有休息到，反而是更加的疲累。所以我那时候在那里刚看到这个现象，觉得很纳闷，那这样子礼拜一怎么会有力气上班呢？后来跟他们聊了以后才知道，他们说如果周末不狂欢一下，会觉得没有足够的动力再去面对新的一周充满压力的工作。所以钱赚很多，心灵却很空虚，不知道究竟为何而活。但那些狂欢却又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满足。那刚刚提过，我和邦林李川是在康奈尔大学那个大学城认识的，在那个城里的人压力也都很大。我在那边经过多年的观察，就注意到很多本科生经过一周课业的压力之后，一到星期五的晚上就开始 party 狂欢。还有很多学生呢经常玩 computer games, 或者是上网找陌生人聊天，寻求情感上的满足。我们海外来的这个研究生访问学者，有不少呢花很多的时间聚在一起打牌，还有很多人呢花一大堆时间看录像很多人可以一个晚上把一整套的连续剧都看完，看到眼睛发黑头脑发胀。为什么人明明压力还这么大，还会干这样的事情呢？就是空虚，心灵空虚，但是去抓的却是一些根本不能带给人真正持久满足的东西。等到后来发现依然空虚，很多宝贵的时间都已经浪费掉了。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是上帝从天上赐下给人们真正的粮食。唯有他能够给人真正生命的满足，唯有他能够让人心灵永远不再渴永远不再饿，也永远不再渴。那么人如何能够得着这生命的粮呢？第三个实实在在 我们一同来读四十七节到四十八节，请。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在这里耶稣讲的十分清楚明了，信的人有永生，要得着这生命的粮，唯一的方法就是信。信什么呢？信耶稣，信他是神所差来的。实际上早先的十八节，耶稣叫众人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的时候，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请特别注意，耶稣讲的不是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守这个规条守那个规条，而是什么？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所以我们基督徒所信的不是一个很崇高的理想，更不是一套教义，而是环绕在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崇拜？我们为什么唱诗、读经、祷告？我们为什么奉献？我们为什么侍奉？我们为什么做很多一般人看起来觉得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为什么时间不够的时候还拿出时间来祷告？不是因为别的，全都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是环绕在这个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发现需要生命的粮，而耶稣就是天父为我们预备生命的粮，我们就接受他，我们就相信他，我们就依靠他，借着吃这个生命的粮来过一个积极有意义的人生。我想大家可能都唱过一首歌啊，《常常喜乐》。这首歌的作者呢叫盛小梅。30多年前他是我带过的初进成长班主日学的学生。他们一家是怎么到教会的呢？就在他们来我班上之前几个月盛小梅的父亲在洛杉矶重病过世。当时刚好刘富里牧师在那个医院看到他们，就向他们传福音，就把盛小梅的母亲、盛小梅还有盛小梅的先生都带信主。然后呢，因为刘富里牧师自己的教会是讲台语的，那就鼓励他们来参加我们那间讲普通话的教会。那他们来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就进到我所带领的初信成长班初信造就班主日学。我对他们全家认真学习的态度印象非常深刻。那盛小梅的先生呢是房地产经纪人，他在信主之前绝对是生意第一，但是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就面对不少会让他心中有很大挣扎的一些抉择。特别是周末是房地产经纪人做生意的黄金时段，如果主日来教会，很自然会失去很多的客户。但是呢，盛小梅的先生注意到教会里面还有几位基督徒房地产经纪人，他们主日都来教会不做生意，但他们的生活充实喜乐。所以他这位才刚刚信主的人就愿意带着单纯的信心也来选择信靠耶稣。很感谢主的是，他不止来崇拜，还提早来上成人主日学，甚至后来还更早来参加主日晨祷会。在这样子做了这一年多，到年底的时候，他在我们一个特别聚会当中做见证，他说他发现他的做生意的方式改变之后，反而是有更多的客户愿意找他来买卖房子，结果他那一年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以往都更多。所以信耶稣不只是头脑知识的事情，是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一些信心的选择。我相信盛小梅和他的先生当初如果没有选择这样子的来信靠耶稣，后来很难写得出《常常喜乐》这首歌。 那我们回到经文啊，人若不懂得耶稣是生命的粮，就会很容易常常活在忧虑和害怕当中。那这样的人的特色是困难越多的时候越少把时间给神，因为他们的信心是放在自己身上，不是放在耶稣身上。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并不会带来平安，反而是更多的忧虑和重担，因为这些忧虑和重担你自己背。所以我们不是把自己的生活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来看看，哎呦，还剩下什么空位，才把那个空位给神。我们是需要先认定，以耶稣为中心，照着他的旨意来安排我们生活当中一切事情的优先次序。我们很多来教会的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但这是事实。只想吃饼的群众跟愿意以耶稣为生命的粮的真门徒，两者之间不但是有所不同，而且后来带出的差别会非常非常的大。有一位姊妹是我亲戚当中第一位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她读大学的时候受了老师和同学的影响就受洗了，但她只是头脑上觉得哎，这个很不错，她在生活当中始终没有真正信靠主。她结婚来到美国之后，一心一意追求世人眼中的成功，不断的换工作薪水就越跳越高，然后又换车子，后来换到了 Mercedes-Benz 还要换更新更贵的，然后他还换房子，越换也越大也越贵他后来住的曾经是 San Francisco 职业足球员 49ers 球员住过的房子大家可想而知。但是他不快乐，因为他始终没有真正信靠主。就这样在追求世上享受的时候，不小心连婚姻都换了。后来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他也来参加，结果神的爱摸到他，他感触万千，后来整个人就被神扭转悔改，从此才开始真正信耶稣。在他身上我看到真正信耶稣跟表面信耶稣的强烈对比，神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改变真的像是个神迹。就如同圣经所说的，神从灰尘里抬举贫乏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他人生的头40年唱歌不只是五音不全，而且声音难听到鸭子叫。他的因为信靠耶稣，生命被神翻转之后，神居然使用他带领诗歌敬拜，足迹是遍及世界各地。他从一个婚姻失败又不快乐的人，变成一个把神的医治、安慰、喜乐带给许许多多人的基督精兵。这么大的改变是怎么发生的呢？就开始于他选择真正信靠主的那一刻。他选择不再追求世上的一切，而单单依靠耶稣那生命的人。我想我们很多人常常都会说啊，生活已经都够忙了，哪里还有时间读圣经呢？读不读圣经有多大的差别呢？有一份针对神学院的神学生所做的心理分析调查显示，那些为了课业忙碌却没有好好读经灵修默想的人，虽然都已经信主多年了，虽然都还进了神学院读书了，虽然常常在教会侍奉带查经甚至教主日学还讲道，这些没有好好读经灵修默想习惯的人，他们普遍在个性当中充满各样的内在冲突，甚至还有许多心理不健康的迹象。相反的，那种统计调查显示，那些每天读圣经 默想神话语超过三年以上的人，他们心理健康的程度非常显著的超过其他一般的人。同样的，我们很多基督徒认为，哎呀，生活或者工作忙的时候，哪有时间再和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但是根据我牧养那个压力很大的大学城教会16年半的观察，我可以非常有把握的说，从我们那里搬离开的人当中，到今天最稳定聚会、服事最积极、灵命成长最好的，都是当初那些固定参加祷告会的人。大家想看看，一个人会在最忙碌的时候还选择来参加祷告会，这个选择本来就跟一般人不一样，那最后的结果也就自然不一样。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请我们每个人想一想，在你的人生当中，你究竟要把你的信心放在哪里？最后我们就讲到吃喝耶稣。在53节56节的第四个实实在在，我们刚刚早先读过了。那么在前面50节51节，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这句话一讲出来，就让犹太人很震惊，彼此争论，哎呀，耶稣讲这是什么意思啊，听起来很可怕啊，他们说这个人怎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那现在耶稣的回答比原先的更可怕，现在不只是说要吃肉，还说要喝血。犹太人连动物的血都绝对不喝的，现在耶稣却要人喝他的血，这讲的是什么？很多人一读到这段经文，就会想到擘饼领主餐啊，因为领主餐的时候啊，我们基督徒吃的饼就代表了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为我们舍身的。那我们喝的葡萄汁就代表了耶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是立约的血。但是这段经文讲的并不是主餐，当然主餐在某方面来说是表达了同样的意义，只是这边讲的吃喝耶稣不只是在守主餐的时候吃那个饼喝那个杯。我们尤其绝对不能弄错的是，千万不要以为一个人不信耶稣却可以借着领主餐来得神的恩典。主餐所用的饼和葡萄汁本身没有任何的魔力，神的救恩是否临到一个人，是在于他是否真诚相信耶稣，而不是在于信那个饼和信那个葡萄汁。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吃再多的饼，喝再多的葡萄汁，都不是在吃喝耶稣。那么吃喝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先来比较一下54节和40节。54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40节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谁啊，一切见子而信的人有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谁是吃耶稣的肉喝耶稣血的人？就是相信耶稣的人。但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在54节的原文里面，那个吃和喝的动词是现在式的时态，意思是这是一个持续性的行动。同样的特性也在47节啊，信的人有永生，那个信也指的是一个持续性的行动。也就是说，吃喝耶稣就是信耶稣，而这个吃喝这个信是基督徒每天都应该持续下去的，不是这一辈子只吃喝耶稣一次，不是一个月吃喝一次，而是天天吃喝耶稣。怎么吃怎么喝呢？请大家还是记得，信耶稣就是吃喝耶稣。啊，你说，哎呀，我不是已经信了耶稣？是啊， 那个过去式、啊、那个过去式一次性的信已经发生了，但是那个天天信耶稣的信是不是你每天生活的真实体验？讲得更清楚一点，不管你过去、啊、是、在什么时候决志信主的，现在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你有吃喝耶稣吗？你过去这个礼拜有吃喝耶稣吗？你昨天有吃喝耶稣吗？你今天会吃喝耶稣吗？那我当初是在查经班信主的，只是那时候我们缺少教导啊，只去学生查经班啊，不去教会。我信主的头一年，我去过两间教会各参观过一次。那有些事情觉得不习惯啊，包括要收奉献啊，那我就没有兴趣去。后来每个主日都跑去图书馆读书，一心一意只是要拿好成绩早点毕业。那查经班看我是读管理的，就安排我当财务。那我在点数奉献的时候非常惊讶，诶，有些基督徒居然愿意奉献这么多的钱，其实对我是很感动。但是呢，我却还是心安理得的觉得我自己不需要奉献。甚至有一次我太太心中有感动要奉献一笔钱，哦，我还马上说，哦，你千万不要冲动。然后呢，费尽口舌的劝他一定要理智一点，然后跟他讨价还价，讲了半天，最后答应奉献了一点，但我还觉得非常肉痛。在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虽然在理智上信了耶稣，我却没有在生活当中吃喝耶稣。我对神非常小气，在时间上小气，在金钱上也非常的小气。一年之后我拿到学位搬去加州，我才经历到一个没有吃喝耶稣的人是何等的经不起考验，遇到了困难各方面就出了问题，整个世界都好像要垮了一样。还好因为神的怜悯，他很奇妙的让一对与我们不认识的基督徒夫妇突然与我们联络，把我们带回来读神的话语，带回来与基督徒一起团契，带回到教会当中。这时候我们才开始像一个好渴慕吃奶的小宝宝拼命的吃喝耶稣。不止从此很开心喜欢去教会崇拜，还主动去报名主日学，居然还跑去以前我怎么样都不肯去的祷告会。我开始喜欢读圣经，然后教会图书馆的属灵书籍我也非常渴慕的一本接一本读，读得津津有味。那这些都还是比较算是外在的东西，我开始渴慕追求圣洁。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有一颗 computer graphics， 因为老师这个生病，所以期末考临时决定改成荣誉制度，自己在家考得自己关书，还自己量两个小时。那 computer graphics 有很多繁琐的计算，我学习的时候发现，哎呀，我最大的那题分好几个小题的时候前面算错了，后来把其他做好要再回去改的时候时间到了，然后我那时候知道我如果那题没有解出来一定拿不到 A， 但是那时候忍痛停笔。最难的是之后心中多次有试探，因为脑中已经把它全部解出来，多次有试探回去稍微改一改吧。但是那个渴慕吃喝耶稣的心后来帮助我胜过了试探，宁可放弃拿一个 A。 在一个教会里面你可以看得出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渴慕吃喝耶稣。我举一个例子，在很多年前我服侍的大学城教会儿童主日学需要一位新的校长，因为大学生流动性很大，那时候有一位才信主受洗两年的姊妹，她正怀孕即将要生第二个孩子，而且她的先生 一个博士班学生还没有信主，但是呢，这个姊妹跟她先生，她祷告之后跟她先生讨论，她先生也答应，这姊妹就愿意承担这个服事。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姊妹她在坐月子的期间，她要她的先生，她鼓励她的先生，每个主日都还是到教会崇拜，因为她看重让她的先生来教会聚会，胜过留在家里帮忙照顾。那么感谢主，他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他的先生后来不但信主，后来还成为一间华人教会的执事会主席。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愿意在生活当中选择信耶稣，而且让这个信心引导你每天的生活？还是说信耶稣对你来说只是很久很久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身为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最大的悲伤就是看到弟兄姊妹，尤其是信主多年甚至参与很多服侍的同工，在遇到考验的时候在信心上退步，拒绝了信靠主。那么有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要特别小心，就是开始不吃喝耶稣是会变成习惯的。当你在一件事情上选择不吃喝耶稣，影响的不只是那一件事情，更是影响你这个人。我们看过很多实例，原本有机会可以被神所用的人，因为一些事情停止吃喝耶稣，那有的人的灵命成长就到此为止，无法突破，然后开始走下坡。还有的更惨，就好像一艘船破了一个洞，越破越大。我想当人灵命退步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肯定比教会的牧者更加难过，因为他对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爱都比我们更加的深。他就是生命的粮，他希望我们吃他、喝他、靠着他而活。如果我们不肯凭着信心而活，就是拒绝了他的肉和他的血。从正面来说，身为一位传道人，我们也有可能享受到一个极大的喜乐，就是看到基督徒在信心的道路上不断的长进，即使在困难当中，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仍然选择信靠主。在几年前有一天，我收到一封电邮让我非常的惊讶。写信来的弟兄是30多年前我们都住在洛杉矶的时候，在我所带领的一个福音的小组里面信主了。他送电邮来告诉我，他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寻求，确定神呼召他全职侍奉，所以他那时候打算进神学院接受装备。那听到这个消息，我当然很惊喜，在感动之中，我就开始细细的回想往事。这位弟兄当初在慕道的阶段多次表示信不来信不来，但是他感谢主愿意每周来跟我们查圣经，而且他信主之后，他并没有立即站在那些显眼的服事岗位上，却是非常的脚踏实地。他愿意任劳任怨的做一些最卑微的服事，每个主日愿意帮教会开15人的 van 去接受年长的人来教会。他在我们团契里面他也愿意担任总务，负责清洁善后负责开门关门，而且非常忠心。后来我们去开荒植堂，那我把一个青年团契从零开始然后建立上轨道之后就交给他当团契主席，那我就当团契的辅导。在我训练他和一些同工如何带领小组查经的时候，那这位弟兄写的作业并不是最好的，但是看得出他非常的认真。那我们后来又栽培他负责主办我们一年一度的福音营，这个弟兄也忠心摆上，也肯付代价祷告。后来我们教会要建堂，那主要是由我来负责，但是安排他担任建堂委员会的主席，所以我和他又一起处理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那很诚实的来说，跟这么多年的这么多互动， 我好几次觉得，哎呀，这个弟兄的恩赐好像不是很强啊，我多么希望他带诗歌能够带得更好啊，带查经能够带得更精彩啊，或办事情能够更面面俱到，办得更漂亮啊。那在教会里面也的确，哎，有很多弟兄姊妹，在那些的恩赐上比他出色得多。但是我回想就看得到，这位弟兄实实在在，他借着吃喝耶稣，就一点一点的不断在主里长进。后来他因为工作的原因搬到北加州，有一年我去北加州开会，那主日就去他教会，晚上也去他家住了一晚。我那时候就开始感觉到，哇，这位弟兄在主里长大成熟了不少。他后来多次参加短宣，甚至和他的太太一同带着儿子女儿全家去短宣。又有一年，我们一家回洛杉矶看我父母亲，一群老朋友在我们到的那一晚给我们一个 surprise party。那刚好他们一家也回洛杉矶，也来看我们。在那次的交谈当中，我和我的好太太又感觉到，这位弟兄又长大成熟了，所以后来收到他的电邮，知道他进神学院收装备，我们真的是为他的信心的成长感到高兴。特别感谢神的是，神给他宣教的心智。神学院毕业之后，他们夫妇就全职宣教。所以在这位弟兄的身上，我清楚看到了，当一个人肯天天吃喝耶稣，神就可以让他的信心不断的增长，灵命不断的长大成熟。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当一群人、同一个团契、同一个教会的人，都有操练天天吃喝耶稣的心智的时候，生命更新改变的事实就会在我们当中越来越清楚，也越来越强烈的彰显。那30多年前，我所参加的那个执青团契，大家就很有那样的心智。我们特别强的就是我们团契的人，高比例的参加每个礼拜三晚上在我家的祷告会，也高比例的人特别看重传福音。在1990年底，我们夫妇就成为我们那个团契第一位凭信心回应神呼召全职侍奉的。1997年，我们搬去东岸的大学城服侍之前，被安立为牧师，当初团契的老友们大家一同聚集，一同赞美神。2015年，有老朋友知道，哎呀，我们全家暑期会回洛杉矶一趟，就组织了当年我们执青团契的老友来一个 reunion，所以有很多20多年没见的老朋友齐聚一堂。在分享的时候就发现，在出席的60多个人当中，有20多人是我们团契在那4年当中带信主。更值得感恩的是，不止参加者个个都在教会里面热心侍奉，而且已经出了很多的全职传道人，包括刚刚提到的原先的那位牧老朋友。那照片当中坐在第一排的，全都是牧师师母啊。当然坐在中间的苏文峰牧师师母是辅导哈，本来就全职侍奉不算的。但是在我之后，出了许多的牧师师母，还出了许多全职宣教士。我们现在算算，已经超过20多位。所以弟兄们、姊妹们，我们不要小看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做信心的操练，信心越操练越增长。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和我们每天的吃喝耶稣是有绝对关系的。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你是否愿意因着信来天天吃喝耶稣？你是否愿意因着信，天天借着读经祷告来亲近主？你是否愿意因着信就选择单纯的顺服圣经的教导？你是否愿意因着信就力求让耶稣活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你是否愿意因着信渴慕追求圣洁？你是否愿意因着信在金钱奉献上是积极主动的去操练？你是否愿意因着信，你在侍奉上 是甘心乐意的摆上。特别问问自己，在你现今的生活，在你家庭里，你这个信仰是活的呢，还是跟死的差不多？是耶稣是死的，还是你的信心是死的？是耶稣不足以喂养你，还是你没有吃喝耶稣，以他为生命的粮呢？我深切的盼望，在我们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你的反应不会是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而是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神呢。巴不得我们每个人今天都在神面前有一个清楚的例子。特别如果你已经结婚，我鼓励每对夫妻今天崇拜之后都约个时间坐下来好好谈谈。从明天开始，甚至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全家都一起天天吃喝耶稣，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把主耶稣赐给我们。主耶稣是天父为我们预备生命的粮。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恳求主，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来经历耶稣基督生命的丰盛。听我们在你面前谦卑的祷告，愿圣灵来引领，来成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谢谢徐牧师给我们带来一层美好的信息，让我们天天吃喝耶稣来跟随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奉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主，我们也看到今天的信息也教导我们，我们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间要有活泼的关系，我们也要有生命的连接。就像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说的，我们的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若藏在主里面，主也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多结果子。我们若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将圣灵放在我们里面，谢谢你有你自己的大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常常来操练，天天的来追随你，来吃喝你，让我们操练奉献，让我们渴慕圣洁，也让我们凭信心让主引导。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也求神来祝福圣安教会在这里做他的金灯台，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家庭，让我们也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以天天吃喝耶稣，来相信耶稣，活出耶稣，来跟随主。这样让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的从天上来的祝福。愿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